2022年10月2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此。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带领下，如仪仗般步入大厅，首次在世人面前亮相。外界早已认清了习近平打破任期制的野心，因此，对于他第三次走在七人首位，并没有太多意外。但在他身后鱼贯而出的其余六人则迅速成为全球政治的关注焦点，位列第六的丁薛祥，其存在尤为引人侧目。作为这支最高权力团队中唯一的60后成员，时年60岁的他不仅是常委班子里最年轻的面孔，更因其特殊的职业轨迹引发了外界强烈的探究欲。画面中的丁薛祥戴着一副儒雅的眼镜，神情从容，却又透着一丝难以捉摸的克制，展现出一种典型的技术官僚表象。这种表象与他早年的履历高度吻合，他出身于机械工业系统，拥有机械制造专业的学术背景，曾长期在上海材料研究所从事科研与管理工作。他并非那种在镁光灯前激情澎湃、擅长空泛陈词的政治家，而更像是一位深思熟虑、谨小慎微的幕僚。他的身影在过去10年里几乎形影不离地出现在习近平的每一次出访和视察照片中，被国际舆论普遍解读为习近平的幕僚长，一个负责上传下达、精准执行的权力枢纽。然而这种晋升在中共政坛惯常的权力逻辑中却显得极其罕见，甚至可称之为艺术。丁薛祥的履历中存在一个显著的真空，他从未主政过任何省份，既未担任过省委书记，也未出任过省长。在中共最高决策层中，历来对地方治理经验和宏观经济把控能力有着严苛要求，地方大员的历练几乎被视为通往权力中枢的必要门槛。但丁薛祥此前绝大部分时间却是在高度封闭的办公厅系统内运作，其职责主要局限于行政协调与决策落实。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丁薛祥的崛起不再只是个人仕途的偶然，而是习近平时代权力结构的一种深层变化，也就是秘书帮的全面崛起。放眼当届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丁薛祥三人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习近平身边的核心秘书或近身幕僚。换言之，除席之外的六人常委之中，半数成员的政治资本并非主要来自地方治理绩效，而是源于与最高领袖之间高度个人化的信任关系。当权力越来越向中心收缩，去中心化就显得愈发珍贵。在身份被强绑定、沟通随时可能被记录的时代，普通人的隐私还能依靠什么？本期视频的赞助商 Mosavi 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选择，它是一款基于去中心化 Nostra 协议的加密通讯工具，无需手机号、无需邮箱即可注册，从源头切断身份追踪与信息泄露的风险。在 Mosavi， 公钥是你的 ID， 用来让别人找到你，私钥是你的登录密码，请务必妥善保存私钥，因为它是你拥有该账号的唯一凭证。在安全上， Mosavi 不只是私聊端到端加密，语音、视频通话、群聊同样默认端到端加密。再加上去中心化中继网络设计，账号不依附中心服务器，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封号或审查。而且这一点并不是宣传口号，就在前些时间，也正因为其高度私密的特性，Mosavi 被中国网信办要求苹果在中国区下架，这恰恰从侧面证明它确实做到了真正的加密与去中心化。同时它依然保持接近主流聊天 APP 的使用体验，并集成数字钱包，让私密沟通与价值传递在同一体系内完成。在墙内墙监管、墙外又必须绑定手机号邮箱的环境下，如果你希望建立一个真正不会被监听、不会被封禁的私密讨论小圈子，Mosavi 几乎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下载链接已在评论区置顶。秘书帮的出身构成了丁薛祥本人最大的政治悬念，一个关乎体制深层运作的疑团，一个缺乏地方主政历练、在宏观经济管理经验上被专家们普遍视为短板的秘书型官僚，是如何在短短10年间从一名副部级官员不可思议地跃升为手握重权的正国级领导人的？他究竟凭借着怎样的政治能力，或者说对最高领袖个人意志的无限忠诚，以及何种长袖善舞的权谋，方能在错综复杂、暗流涌动的权力场中赢得了最高领袖的绝对信任，从而实现这般近乎奇迹的飞跃？今天的视频将带您回到那座江海名城， 从一个普通研究员的办公室出发，深入探寻这位60后常委崛起背后那不为人知的政治逻辑与真相，揭示了个人在集权体制下如何通过非传统路径登上权力巅峰的隐秘法则。追溯丁薛祥的权力起点，需回到1962年9月深秋的南通，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因此被官方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地处长江与黄海的交汇点，自古便是人杰地灵、群英荟萃之地。在当代中国政坛，南通籍贯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却又并非偶然的群体。从原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再到原最高法院副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这些名字被官方共同勾勒出这片土地深厚的政治与文化底蕴，仿佛暗示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和被权力青睐的地域禀赋。关于丁薛祥的家庭背景，几乎是当前中共常委中最神秘的，没有任何与其相关的信息。而在中共高层并且与江浙沪一带有关联的人物中，唯有从1992年至2002年把持中宣部部长十年之久的丁关根似乎与丁薛祥有所关联。两人均姓丁，丁关根1929年出生于无锡，与丁薛祥的南通距离并不算远，两人年龄相差33岁，因此有传言称丁薛祥出身于丁关根家族，这种说法目前只能当作坊间猜测，并没有任何实锤证据。但丁关根与丁薛祥有一点作风类似，那就是他们为人极其低调，家庭信息极其隐秘。抛开这层真假难辨的家庭背景，大抵可以认为丁薛祥在他16岁之前都成长生活于南通。这里既有江海交汇处相对开阔的视野，又有江南士子那种内敛且细致的特质。这种人狠话不多，脑子灵活且为人谦卑的性格，在其步入政坛之前便已在故乡的烟火气中悄然养成，成为他日后在权力斗争中生存发展的本钱。1978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也是一个个人命运被体制洪流裹挟的节点。这一年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进入第二年，16岁的丁薛祥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了那道狭窄龙门中的幸运儿，文革后第二批大学生，这本身就赋予了他某种时代选拔的政治光环。他并没有选择当时热门的文史哲，而是报考了工业气息浓厚的东北重型机械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燕山大学。这所学校背景显赫，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学院独立而来，是当时机械工业部的下属重镇，其工科背景无疑为他贴上了技术专家的标签。丁薛祥选择了机械制造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专业。锻压意味着在巨大的压力下，通过精准的力度与角度将生硬的金属塑造成预定的形状，这四个字仿佛谶语般预言了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在权力的高压场中，他总能精准地揣摩领袖意图，将复杂的政治意愿锻造成具体的行政成果，其个人意志被彻底塑形，成为体制的工具。在齐齐哈尔的严寒与重型机械的轰鸣中，丁薛祥完成了他最初的知识积累。作为典型的技术官僚预备军，他在这里习得了工科生特有的逻辑性与严谨性，以及对规章制度的服从。1982年7月，大学毕业的丁薛祥被分配到了上海材料研究所。这个单位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在中共的组织脉络中，它隶属于机械工业部，与江泽民曾工作过的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属于同一系统，这无形中为其增添了一层红色血统的关联。丁薛祥整整在上海材料研究所待了17年，从1982年至1999年，这17年也是丁薛祥人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发酵期。尽管他拥有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但其工作轨迹清晰地表明，他真正从事初级专业技术研究的时间仅有短短2年，技术背景迅速成为其行政晋升的跳板。1984年，在中共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政治浪潮中，丁薛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实现了从技术骨干向行政管理者的华丽转身。他从办公室副主任起步，历任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宣传部主任、九市主任， 直至1994年升任副所长。1996年，年仅34岁的丁薛祥正式出任上海材料研究所所长，晋升为正厅级干部。在一个以科研为主流的事业单位，一名长期从事行政管理、担任办公室主任角色的年轻人能最终问鼎一把手，这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非常罕见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其卓越的行政天赋与在体制内运作的娴熟。在上海材料研究所的岁月里，丁薛祥展现出了极其卓越的协调能力和处理复杂人事关系的天赋，这更像是一种政治嗅觉与权谋的出现。科研机构往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这类群体心思细腻，性格孤傲，极难管理。丁薛祥作为行政负责人，在摆平各方利益、维持科研秩序方面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确保了机构的平稳运行，这正是其大管家基因的初步觉醒。这一时期的历练为他日后在更高层级权力中枢的大管家生涯埋下了关键伏笔。他养成了极度低调的行事风格，习惯于隐藏在专业背景之后不显山露水，却能实效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深谙集权体制生存之道的表现。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枢纽意识。丁薛祥曾在文章中总结，办公厅工作的核心在于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这种服务意识，或者说无条件服从意识，在他担任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时便已深入骨髓，预示着其未来唯命是从的政治路径。同时他还完成了学历背景的精准补齐，在担任所长期间，他敏锐地意识到专业技术背景的局限，前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攻读了行政管理专业硕士，这标志着他正式完成了从技术人员向职业文官的心理与理论转型，更是为其政治晋升储备了必要的文凭资本。丁薛祥早年选择在这样一个竞争压力较小、权力色彩不浓的边缘部门低调发育，是他政治智慧的体现。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升迁路径，让他能够巧妙地绕过激烈的派系争斗，在相对真空的环境中完成了最初的履历积累，为1999年正式步入上海市委核心权力圈层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17年的上海材料研究所生涯，最终将这个来自南通的技术青年彻底锻造成了一个长袖善舞、唯命是从且极具政治定力的行政高手，一个随时可以被更高权力调遣的绝佳工具人。1999年对于37岁的丁薛祥而言，是人生航道的彻底转弯。这一年他离开了工作17年的科研一线，正式步入上海市一级党政系统，出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这次调动标志着他从一名技术专家向职业文官的身份转型。随后的几年里，丁薛祥在上海官场的竞技场中完成了多岗位的快速历练。2001年他下沉基层，出任闸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及区长。尽管闸北在当时被视为上海的下等区，没有黄浦卢湾、徐汇等所谓上等区重要，但这宝贵的3年主持地方政府工作的经验，补全了他履历中缺失的一环。2004年，丁薛祥调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人事局局长，这职位极具战略意义。组织部掌管干部的选拔任用，人事局则涵盖整个公务员体系的管理。在这一岗位上，丁薛祥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与协调能力。他不仅掌握了上海官场的干部地图，更在错综复杂的人事网络中保持了非派系化的低调色彩。这种深厚的组织工作背景让他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也为他后来帮助新任领导迅速摸清上海官场底细埋下了伏笔。2006年9月，上海政坛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陈良宇事件。随着陈良宇的倒台，上海官场陷入了剧烈的震荡与分裂。紧接着，时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孙禄一也因牵连落马，市委中枢一度面临瘫痪。时任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韩正面临着重建政治秩序的艰巨任务，他迫切需要一位既熟悉上海人事，又在陈良宇派系之外且行事严谨可靠的部署来执掌办公厅。丁薛祥因其技术官僚的清白背景和在组织部积攒的良好口碑脱颖而出。2006年11月，丁薛祥临危受命， 出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回到了他最擅长的行政中枢位置。但韩正显然不是丁薛祥的真命天子，一座更大的靠山即将君临上海。2007年3月，习近平空降上海接任市委书记。当时习面对的是一个盘根错节、充满猜忌的上海官场，他从浙江只带了一名贴身秘书钟少军。作为市委办公厅主任，丁薛祥成了习近平进入上海后接触最频繁也是最早建立信任的本地官员。外界常将两人在上海的交集形容为政治上的一见钟情。在短短七个月的共事中，丁薛祥展现了长袖善舞与精准揣摩两大极高的政治素养。第一，破解人事迷局。凭借此前在组织部和人事局的深厚积累，丁薛祥在极短时间内协助习近平摸清了上海干部的底细，谁能用，谁不能碰，谁是谁的谁。这种信息优势帮助习近平迅速重塑了上海的干部体系，通过发放官位稳住了大局。第二，通过中央大考，习近平到任仅两个月便面临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在丁薛祥的全力协助下，两人在两个月内高强度调研起草报告，最终近乎完美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丁薛祥的行政天赋得到了习的高度认可。第三，心领神会的默契。丁薛祥最让习近平称道的是他能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对于一些领导不方便明说但又想落实的事情，丁薛祥总能心领神会并妥善办成。这种超越文书往来的政治默契让习深感此人可以重用。2007年5月，在上海市委换届中，45岁的丁薛祥晋升为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正式跨入副部级门槛。在向中外记者介绍新班子时，习近平特意提到两位新任市委常委，分别是徐林与丁薛祥。因为他们二人均是60后出身的年轻干部，可谓是当时的政治明星。其中徐林甚至比丁薛祥还要小一岁，是当时最年轻的上海市常委。只不过现如今，丁薛祥已是位居中国权力巅峰，而徐林才官至贵州省委书记。丁薛祥在习近平主政上海这七个月的表现，实际上是他用仕途做赌注的一次政治博弈。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习近平作为未来接班人的潜力，并以极致的专业性与忠诚通过了考验。这不仅让他成为了新上海帮的领军人物，更为他日后调往中南海，成为中南海大管家，提前铺平了道路。2007年10月，上海金秋的两翼出现。在中共十七大上，仅仅主政上海七个月的习近平，以接班人的姿态从黄浦江畔直入中南海核心圈层。对于曾在这七个月内与其建立深厚信任的丁薛祥而言，他并未如外界预想般随之进京，而是作为市委常委秘书长被留在了上海。这是一场考验政治耐性与定力的潜伏。在随后的五年间，丁薛祥不仅要守住习近平在上海留下的政治资产，还要先后辅佐两任背景风格迥异的书记于正声与韩正。2007年10月，背景极其显赫的于正声空降上海。作为太子党阵营的元老邓朴方的挚友，于正声主政期间正值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关键期。在这个世界级的政治舞台上，身为大管家的丁薛祥展现了极致的协调艺术。他游走于中央各部委、上海各部门与各国展商之间，确保了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这一政绩不仅成就了于正声，也让丁薛祥在宏观事务协调上得到了高层进一步的认可。在复杂的上海官场，如何平衡老上海帮与新领袖之间的关系，是丁薛祥政治智慧的最佳体现。丁薛祥在这一时期扮演了江家关系与习近平之间的政治润滑剂。一个最负盛名的案例是书籍的策划。2010年正值上海世博会前夕，由丁薛祥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的四册丛书《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正式出版。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文献整理，更是一场高超的政治公关。第一，讨好江泽民。该书详实记录了江泽民在上海的岁月，称赞其务实作风与远见卓识，极大地博取了老书记的好感。第二，兼顾于正声，书中巧妙记述了青年江泽民与当时的工业部部长、 以及于正声之父黄静的交情。通过这一举动，丁薛祥同时拍了两任常委及领导的马屁，让于正声倍感亲近。这里稍微岔开一点，聊几句于正声的父亲，他原名叫于启威，后来闹革命改名为黄静。此人的经历也颇具传奇，出身江浙官僚世家，1932年曾与江青谈恋爱并同居，中共建政后第一任天津市委书记，却因1958年毛泽东一句呵斥被下封，在广州跳楼自杀。更离谱的是，当时广州没有火化设备，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广州当局才迅速建造火化炉。从这个角度看，于正声的父亲被吓死，推动了广州第一台火化炉的诞生，这确实很地狱笑话。第三，打入核心圈。在成熟过程中，丁薛祥借此接触了江泽民朋友圈中大量重量级人物，正是从上海帮的边缘地带挤进了江家所认可的新人名单。此外，丁薛祥还展现了其工科背景在政治交往中的奇效。在协调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上海光源项目时，他与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密切对接。他在项目中展现出的专业素养与高效配合，令江家后辈极为满意，也为他日后在中央分管科技领域埋下了伏笔。可以这样认为，丁薛祥在上海的这五年，实际上是在替习近平盯着上海，同时替习近平维护与江家的关系。他身处上海官场的漩涡中心，却能做到多方满意。他既接替了江泽民侄子吴志明，把持长达14年的政法委书记一职，平稳过渡，又在私下依然保持着对习的绝对效忠。外界认为，他就像温家宝当年在中办服务三任总书记一样，即便顶头上司在变，他作为大管家的职业素养与政治敏感度从未下降。2008年，他在《秘书工作杂志》发表的政论文章，成为了这一时期他内心羞耻的写照。他主张秘书要长袖善舞，要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且要做到身在兵位，胸为帅谋。这种低调、谦卑且没有威胁性的特质，让他成功的跨越了派系的鸿沟，成为了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2012年5月，丁薛祥转任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并在同年11月当选为18届中央候补委员。此时的他在同龄人如胡春华、孙政才已进入政治局的背景下，履历看起来似乎稍显滞后。然而，这正是丁薛祥的政治高明之处。他通过长达五年的沉稳表现，不仅向习近平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与耐心，也向整个中共高层展示了他处理复杂派系关系的平衡能力。当习近平在2013年最终决定将丁薛祥调入中南海，出任中办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时，已经没有人怀疑这个上海大管家能够胜任中南海大内总管的角色。这五年的潜伏不仅是一场职位的羞耻，更是一次权力的蓄势。丁薛祥终于完成了他在上海的所有使命，准备迎接他政治生涯中最具决定性的十年。2013年5月，在习近平正式就任国家主席，不到两个月后，一纸调令将丁薛祥从上海黄浦江畔召至北京中南海。他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正式接替了服务胡锦涛多年的陈士钜，成为了新任最高领导人最信任的幕僚长。这次进京在外界看来是意料之中的点将。习近平选择丁薛祥，除了其在上海共事期间展现的卓越协调能力，更因为他身上带有的上海背景。作为曾在多位常委级领导下工作的秘书型官僚，丁薛祥不仅能迅速通过其深厚的组织人事经验帮助其稳固大局，还能在政治敏感期扮演与上海帮及元老家族之间沟通的桥梁。他在办公厅系统深耕多年，深谙枢纽之职，这种政治清白且长袖善舞的特质，让他成为了习近平布局人事、掌控中枢的不二人选。在随后的十年间，丁薛祥的名字虽然在新闻通稿中往往排在末尾，但他的身影却从未在重大政治场合缺席。从哈萨克斯坦的秋雨到华盛顿的红毯，从 G20 杭州峰会到西柏坡的旧址，凡是有习近平出现的地方，几乎都能在半步之遥处看到丁薛祥。2013年底，习近平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午餐，这张充满政治意图的民生照片中，陪同在侧的正是丁薛祥。 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丁薛祥作为正部级随行官员全程陪同。他不仅负责元首外访的行程安全，更在幕后协调复杂的双边议程。丁薛祥在习身边的角色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秘书，他那典型的技术与秘书官僚式的沉稳，戴着眼镜，神情克制，低调寡言，使其成为了领袖最放心的政治护卫。这种如影随形的状态标志着他已深度融入习近平的决策核心圈。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见证了丁薛祥政治生涯的又一次飞跃。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接替升任常委的栗战书，正式执掌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这一职位的分量不言而喻。作为中南海的大管家，丁薛祥自此掌控了全党的政令，传达机要保密以及最高领导人的安全警卫，被坊间称为九门提督。他兼任了新成立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统一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确保全党在思想和行动上与领袖保持高度一致。在此期间，丁薛祥曾多次在人民日报等党媒发表文章，强调两个维护是对总书记核心地位的绝对维护。这种在文稿与行政落实中的极致忠诚，让他成为了中办系统历史上政治色彩最为鲜明的掌门人之一。在丁薛祥众多的头衔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也就是国安办主任一职，最为神秘且关键。随着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而丁薛祥正是这一概念在执行层面的核心推手。作为国安办主任，丁薛祥深度参与了防范国内外各类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决策，从边境安全到金融风险，从网络主权到社会稳控，这个秘密机构在丁薛祥的领导下影响力日益扩张。他在这个岗位的历练补全了他作为秘书出身官员所缺乏的硬派治理经验，也让他成为了习近平眼中忠诚且具战斗力的政治执行者。这十年的幕僚长生涯，丁薛祥将其早年在上海总结的官场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丁薛祥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能精准地揣摩并落实领导不方便明说但又想做的事。这种通过长期贴身观察建立的心灵感应，让他在复杂的权力场中游刃有余。他推崇长袖善舞的办事手段，主张在维护领导形象的同时，以极致的执行力扫平一切障碍。这十年是从总办主任到国家领导人的跨越。如果说当年在上海短暂的七个月交集让丁薛祥走进了习近平的法眼，那么丁薛祥通过这十年幕僚长近乎隐形的奉献，换取了最高领袖的绝对托付。当他最终在二十大后走向政治局常委的第六席时，这个曾经的大管家已经准备好在更大更公开的舞台上继续践行他那唯命是从且政治定力极强的权力人生。在丁薛祥登顶常委宝座之前，我们必须总结一下他的政治哲学。如果说履历是一个官员的骨架，那么他的官场哲学则是其灵魂。丁薛祥的政治底色早在他2008年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期间的一篇文章中便表露无遗。在那篇发表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管杂志，秘书工作题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政论文章中，丁薛祥首次系统性地阐述了他的秘书学。在这篇被后世视为丁氏官场心经的文章中，他明确提出党委办公厅的地位和作用是枢纽、参谋、助手、窗口。他主张秘书人员必须做到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并要坚决维护领导的形象。最引人注目的是，丁薛祥在文中推崇秘书应长袖善舞。在传统语境下，这本是一个形容钻营投机的贬义词，但在丁薛祥的政治词典里，它被重构为一种极高的行政艺术，要求在对上加强联系、对外搞好协调时，既要理直气壮，又不能颐指气使，关键在于把握好分寸。这种对权术的极致打磨与对身段的灵活调整，展现了他作为顶级幕僚的自我修养。身在兵位，胸为帅谋，且始终保持一种没有威胁性的谦卑。 在不考虑丁薛祥真的拥有神秘家世的前提下，他之所以能从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核心能力在于他那令人惊叹的意图揣摩与落实能力。丁薛祥最擅长的是对领导含糊其辞，甚至是不清不楚的表态进行精准解码。在权力运作的深水区，许多政治意愿往往是不能点名、不方便直说的。丁薛祥的能力在于，他能通过领袖的一举一动、只言片语，迅速领悟其中的真实政治意图，并设法将其转化为可落地的行政方案。这种心灵感应般的默契让习近平深感此人可大用。他不仅是一个执行者，更是一个能替领导分忧且不留痕迹的操盘手。这种唯命是从并非盲从，而是一种基于深度心理研判的极致效忠。无论面临多大的外部压力或困难，到了丁薛祥这里，永远只有一句话，按领导意图办。他不在乎决策本身是否会引发争议，他在乎的是领袖是否满意。这种纯粹的政治定位完美符合了习近平的选拔标准。丁薛祥的另一大特质是其近乎隐形的低调行事风格。与那些喜欢在媒体前侃侃而谈的政治明星不同，丁薛祥在公开场合几乎从不发表带有个人色彩的观点，他的发言稿往往是对领袖思想的复述与解读。在中共官场，这种低调是极高明的保护色。丁薛祥是政治局常委中新闻最少、家庭背景最隐秘的一位。他没有显著的贪腐传闻，也没有出格的离奇行为，这使得他在暗箱操作的体制内能够闷声做大官。这种秘书党式的生存逻辑，即权力完全来源于领导的信任而非个人威望，使他呈现出一种忠诚但不具威胁性的特质。丁薛祥的崛起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秘书治国现象的极致体现。他从不试图建立独立于领袖之外的派系或政绩，而是将自己完全锻造成了领袖的一条手臂、一个影子。从南通的初出茅庐，到上海的临危受命，再到中南海的十年追随，丁薛祥用他的长袖善舞与唯命是从，诠释了一套独特的官场哲学。在这种哲学里，忠诚是第一生产力，协调是核心竞争力。无论未来他是否会走向更前台的实权职位，他已经作为习近平时代最成功的幕僚长被载入了史册。他不仅是权力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权力逻辑的忠实践行者。2023年3月，随着丁薛祥在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就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位长期深耕于办公厅系统的大内总管正式走到了政府治理的最前线。作为中共20届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60后，丁薛祥被赋予了极为沉重的担子，分管发展改革、财政、教育、科技、生态环境、税务、统计等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然而，这种从幕僚到实权执行者的角色转变，在外界看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人将丁薛祥的这次任命视为赶鸭子上架。其争议的核心在于他履历中的真空。在晋升为正国级领导人之前，丁薛祥从未主政过任何省份，既没有担任过省委书记，也没有担任过省长，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权力架构中极为罕见。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通常对地方主政经验和宏观经济把控能力有极高要求，而丁薛祥绝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从事行政协调与秘书工作。尽管习近平相信丁的忠诚，但客观上丁薛祥缺乏宏观经济管理的短板，可能会给未来的政治生涯形成隐患。丁薛祥的特质在于按领导意图办，即便面对重大事务，由于缺乏一线历练，他可能无法预测或适当处理复杂的经济后果。尽管外界对其治理能力存疑，但习近平对丁薛祥的信任显而易见地体现在其兼任的一系列重要头衔上。2023年3月起，丁薛祥接替韩正出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成为了除习近平外处理港澳事务的最重要领导人。在港澳事务上，丁薛祥再次展现了其长袖善舞的一面。他在接见港澳代表团时，一改刻板的官方论调，用词生动，不仅关注宏观政治，更细化到经济与民生议题，被港区政协委员认为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深度关注。此外，他还兼任了新设机构中央科技委员会的主任。 在科技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由这位具备机械制造学术背景的心腹掌舵科技核心机构，反映了习近平希望通过绝对信任的人选来实现十年磨一剑的科技自立自强目标。这种安排说明，在习近平心中，丁薛祥不仅是一个传达命令的秘书，更是一个能在复杂政治博弈，如港澳局势和国家战略攻坚，如科技自主中，精准落实最高意图的代理人。但进入2025年，丁薛祥的仕途突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他在2025年初曾多次异常缺席重要场合，引发了外界关于其权力稳固度甚至是身体状况的剧烈猜测。最引人关注的两个节点是，他缺席了2025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科技峰会，改由张国清出席。而此前外媒普遍预测分管科技的丁薛祥理应前往。此外，他亦缺席了在哈尔滨举行的第九届亚洲冬运会开幕式。考虑到他此前曾多次代表中央点燃大运会火炬并管理体育事务，这一缺席显得尤为诡异。更令舆论哗然的是，进入2024年岁末至2025年初的料峭寒冬，中国政坛的波谲云诡在江苏南通，丁薛祥那片被视为权力根基的故乡土地上掀起了政治飓风。这场被外界形象的誉为简群编式的密集清洗，以一种冷酷且精准的节奏步步逼近权力的核心圈层。权力的后院失火，往往是政治地位摇摇欲坠的前兆。2025年2月16日，南通市通州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卫民的落马，在看似波澜不惊的通告中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通州区正是丁薛祥的祖籍所在地。与此同时，南通的金融与国企系统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原副行长顾崇斌，到融通集团总经理陈杰，再到科创投资集团的朱军，这一连串密集且具针对性的落马名单，绝非偶然的廉政风暴，而是一场旨在瓦解新疆苏帮地方势力基根的定点清除。这种震荡并未止步于地市，而是在省级层面以更具威慑力的形式爆发。2025年2月17日，就在丁薛祥勉强现身民企座谈会的当天，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汉东因贪腐巨案被判处死缓，涉案金额高达 2.45 亿余元。同一时刻，曾在江苏省政府办公厅长期任职，被视为该体系中坚力量的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官宣被查。在中共政治权力版图中，地域派系的嚣张兴替始终是解读中南海博弈的一条隐秘主线。曾经盘踞权力的传统江苏帮，曾以扬州、泰州、无锡等地的政坛巨擘为核心，在江泽民、胡锦涛乃至李元朝的时代，构建起了一个庞杂而深厚的利益共同体。然而，权力的交接从来伴随着血腥的清洗。随着周永康令计划等政治盟友的覆灭，南京原书记杨卫泽、江泽民的扬州大管家季建业等一众干将相继落马，这种传统的带有浓厚门阀色彩的江苏帮势力已在政治寒冬中凋零殆尽，沦为习近平时代权力博弈的祭品。然而，权力的真空从未长久存在，新的寄生与依附关系在旧势力的废墟上迅速重构。在习近平权力版图的急速扩张中，一个以丁薛祥为核心的新疆苏帮在政坛崛起。丁薛祥虽然仕途发迹于上海，其政治底色亦被烙上了新上海帮的印记，但其作为江苏南通人的籍贯血缘，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横跨沪苏两地、连接中南海与地方实力派的帮主级人物。他不仅是领袖身侧如影随形的大管家，更是这群江苏籍职业文官跨越派系壁垒谋求权力庇荫的精神领袖。这种新江苏帮在20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存在感，堪称这种门阀政治回潮的里程碑。从国务院秘书长的吴正龙到主政上海的龚正，从执掌商务部的王文涛到统战部副部长潘岳，乃至在山东、黑龙江、湖北等地封疆大吏的名单中，丁薛祥的同乡与亲信星罗棋布。更令人警觉的是，这种势力的触角已延伸至军队中枢，北部战区司令黄明与原南京战区司令、军委联制常务副主任王秀斌等将领的籍贯分布。 共同勾勒出一个横跨党政军的庞大利益网络。这个网络以丁薛祥为权力枢纽，试图在领袖个人集权的缝隙中寻求一种地域性势力的再平衡。这种势力的急速膨胀必然触及了政治场域内其他习家军派系的敏感神经。在中共官场日益残酷的博弈逻辑中，旧有的江苏帮虽已败落，但这个以丁薛祥为核心跨越沪苏两地的新江苏帮曾一度被视为政坛的新生势力。然而主导此次清洗的江苏省纪委书记张忠背景极为特殊，其作为清华系习家军重臣陈希的旧部，其铁腕行动无疑代表了最高权力层内部某种意志的转向。丁薛祥的未来走向必然与中共高层如今最重要的秘密议题接班人产生关联。在中共二十届政治局常委的权力版图中，丁薛祥以唯一60后的身份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年龄优势。作为常委中最年轻的一员，他在2022年入常时仅60岁，这意味着他在2027年的21大乃至2032年的22大依然拥有留任或更进一步的政治资本。因此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丁薛祥有可能是习近平亲手培养的政治遗嘱执行者，甚至在权力交接的预案中被视为潜在的最高领导人继任人选。外界常将丁薛祥的定位与当年的华国锋进行类比，这种类比并非偶然。丁薛祥长期担任幕僚，没有独立的山头与派系，他的权力完全垂直来源于最高领袖的信任。习近平需要一个绝对忠诚不会翻盘的人来保护其政治遗产，以及在自己卸任后确保家眷的安危。丁薛祥这种几乎无派系的背景使其成为领袖心中最放心的托付对象。丁的核心逻辑是按领导意图办，即便面对重大事务，他也会优先选择维护领导权威。这种特质虽然让他缺乏独立决策的历练，却使其成为领袖眼中忠诚但不具威胁性的最佳人选。丁薛祥的政治生涯反映了当代中国政坛一种深刻的转向，个人效忠正逐渐胜过制度考核。他从未主政过省份，从未担任过省长或省委书记，这种履历上的真空在以往的常委选拔中极为罕见。这种任人唯亲与秘书治国的现象标志着技术官僚体系在权力中心层面的某种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幕僚政治。这种模式虽然能确保政令的高效执行，但由于缺乏地方治理的缓冲与博弈，可能会在处理宏观经济与民生危机时出现预测和处理后果的短板。当然，必须要承认的是，丁薛祥的接班之路尚属捕风捉影。从哈萨克斯坦的随行身影到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疑似步履不便，从上海办公厅的深夜灯火到南通官场的密集地震，丁薛祥的命运始终与领袖的权力意志紧紧捆绑。无论未来他是作为一代大秘平稳着陆，还是如画国风般成为权斗中的主人公，丁薛祥都已成为习近平时代权力架构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拼图之一。他是这个个人绝对权威时代的缩影，也是解读当代中国权力逻辑的重要主角。